好，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感谢赞美你。今天早上真的把弟兄姐妹带到你的面前来，主啊，他们的心如此的渴慕你，主啊，就求你来高我的口，今天透过我的口，甚至来向弟兄姐妹来诉说主你奇妙的作为，还有诉说你的心意。主啊，就求你来保守啊，每一个在这里听的说的，主啊，都有你的恩高与我们大家同在。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子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好，阿门。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的来讲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二讲哈。那我先稍微简单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姐妹牧区的区牧 Melody 啊，我同时也是教牧灵修学院的助教。好，那所以接下来呢，这两三周会是我跟大家一起来，我们一起来学习，你们也学习，我也学习。好。那我们看一下哦，因为上个星期呢，这个 Pastor Sophie 呢讲到，不知道大家上个礼拜如果有来，是不是有记得他是不是有讲到这个五旬节的时候，对不对？好，圣灵降临。那路加长这个记录一些历史的事件啊什么哈，那他当时候他叙述了他在前面的两章，他叙述了五旬节那个时候呢发生的一些事件。好，那从第三章开始呢，五旬节来圣灵浇灌，是不是？那当时候主升天之前，他给这个门徒们、给信徒们的这个大使命，是不是就是要去广传福音，对不对？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会开始看到说，使徒们他们是怎么样开始要把这个福音要来宣讲这个福音。那他们的使命呢，就是要把福音呢传递到整个世界。好，可是伴随而来的，哦，我 closed，对不起哦，我们那个 equipment 有一点问题，我现在设定一下。我这个麦克风要不要开？
你不能开麦克风，你麦克风会回声。
所以我麦克风就拿掉了哦，我今天就直接这样讲哦，是吧？
你麦克风开，你的 notebook 不要开声音，你的 notebook 不要开声音，你只能开 video 而已。
我现在没有开耶，我的 video 没有开。我现在把它打开吗？不用开，那这样子就好了。我继续讲了哈。没有。我开了麦。
不能开，你的 online 要开，你要把哦，你要
好，我现在开了，可以吗？好，可以吗？有听见吗？哦，OK，好，不好意思啊。好，那我们继续哈。接
接下
下
来。
来有回音呢。
你的电脑的那个声音要关掉。
我电脑声音在哪里呢？
就是下面的论下面的那个audio 关，然后 video 可以开。麦克风。
没有，我这边的啊，那我是不是要退出来啊？我这边显示的不一样，我跟这个显示的都不一样，我找不到在哪里。现在这样可以吗？OK，没有回声
那
我
我
就
就继续讲。
还是有。哎，对，帮我看一下我的这个，我要从哪里关起来？不好意思，各位，稍微等一下。
你的 Zoom 在哪？Audio，也有 Computer。
讲哦，那但是呢，在同时，在信徒们他们传福音的同时呢，伴随而来的就有一些逼迫。好。那等一下，我们细细的来看呢，到底这些逼迫是从哪里而来的？ 那等一下看。好，我们先来看呢，首先呢，这第三章《使徒行传》第三章的这个经文，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上圣殿去，有一个人生来是瘸腿的，天天被人抬来放在殿的一个门口，那门呢名叫美门，要求进殿的人呢要周济。好，那这个美门是什么门呢？就有一些这个解经学家们推测，他可能是由那个当时候呢很，这个富丽堂皇的这个哥林多，他用古青铜所包饰的一个门，叫做Nicana，OK，我们翻译做尼加纳门，但是他这个没有确定哈，这个我们根据考古来研究的话呢，他这个是没有一个定论，就一定就是那一个。那但是我们知道了，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了，后面也会讲到，它其实是靠近所罗门廊，因为待会儿呢，这个彼得会在所罗门廊下讲到，所以这个门因为靠近那个这个位置是在圣殿的东墙，那人呢进进出出这个门的时候呢，他是先从的圣殿是外邦人院在外面，然后呢他进去，从这个圣殿的这个东墙进入的时候呢，他就会先进入一个地方叫妇女院。那这个妇女院呢是什么地方？它是专门在放圣殿的，等于说是圣殿的银库所在，捐献箱在那个妇女院里面。所以呢，进去为什么那个乞讨的人？因为我们接下来要讲的这个故事呢，他是一个生来瘸腿的人，然后他坐在那个美门的这个门口。好，那这个圣殿的这个入口处，特别是靠近这个捐献箱的这个地方呢，通常被认为是乞讨最好的一个位置。所以呢，当人去敬拜的时候呢，对神要有所奉献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他们心是想要付出的，所以呢，通常是不是比较也容易比较对人比较慷慨乐施一点？所以通常乞讨人呢，他就会坐在那个地方。好，好。那我们看呢，这里呢，他讲说那个门名叫做美门。从这个名字，你们就可以想象，那是真是一个美丽的一个路口这样子。好，那我们先看一下一个经文，因为我们提到门，那耶稣呢，基督呢，他自己就是门。约翰福音的10章呢，7到10节呢，他就有讲说，约翰，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凡在我以先来的都是贼，是盗贼，羊却不听他们，我就是门。讲第二遍，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是做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但是这一个乞讨，我们现在接下来讲的这一个乞讨，这个生来瘸腿的人，他在那儿，他在那儿坐在那儿干嘛？就是要乞讨嘛，对不对？他就在这个门外徘徊，他就没有进去，没有进去那一个门啊，那边已经是圣殿了哈，但是他却没有进去，因为圣殿呢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那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当时候就是说。就是有规定啊，圣经上其实旧约有规定，就是说，如果你是有残缺的啦，什么你是不能够进这个圣殿的，所以他就是只能够在门外在那边徘徊。好，好，那好，我们继续看一下，再来第三节，他看见彼得和约翰呢将要进殿，就求他们来周济。那约翰、彼得就定睛看他，彼得说：“你看我们。”那个人就留意看彼得和这个约翰，就留意看他们，指望得着什么？那你们觉得他指望得着的是什么？这个人，他指望得着当然就是金钱嘛，对不对？这个财物。那彼得说呢，金银我都没有，只是我所有的给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于是拉着他的右手扶他起来，他的脚和踝子骨立刻健壮了，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好，我们首先看呢，约翰、彼得定睛看这个人。好，那定睛，我们其实跟约翰、彼得一样，有时候你看那个人，他有需要帮助，但是他到底是什么地方需要帮助？我们有没有专注看见这个人的需要？他的需要在哪里？别帮错地方了，对不对？所以他定睛看他，那可是这个人他所求的是财富。这个时候，彼得却说：“金银我都没有。 把我所有的，他说他金银都没有，但是他所有的是什么？他所有的就是基督，对不对？所以他说我奉拿撒勒人基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好，所以基督呢，他是人生命的源头与供应。这个坐在美门前面那个乞讨这个人，他自己事实上他真的他自己可能不是很知道他自己真正他需要的是什么。因为他所求的就是财富，他以为他自己需要的就是一点周济他的一些财富，让他可以吃饱喝饱就好了。但是事实上，约翰跟彼得他们呢怎么样行这个神迹？他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就叫他起来行走，他赐给他的 more than 更多过于这个他所想的，对不对？基督是人生命的源头跟供应，所以他给他的，他把在他的这个这么多年，他是生来就瘸腿的，所以他就把这个人就给医治了。那这个人就起来，哇，他就跳起来站着又行走，然后这个时候就怎么样？哎，他不瘸了，他就怎么样？你看，就同他们进了殿，走着跳着赞美神，所以他靠被怎么样？被医治进入圣殿，耶稣基督嘛，对不对？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需要的。我们很可能就是像在外面徘徊在外面的这个，在徘徊在这个美门的外面的人，你可能不是很清楚说，OK，你到底你需要的是什么？事实上，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生命的主嘛，对不对？好，好，那哦，这个百姓都看见第九节继续。他行走就赞美神，认得他是那素常坐在殿的美门口求周济的，就因他所遇着的事满心稀奇惊讶。那我们日常生活中呢，若是有像这样子美好见证，就要让人都看见，让人家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生命的主。好，那这里呢有一个应用，你们看这个彼得跟约翰，他们两个，他们是这个经文上写的，事实上在这里是不是其实是彼得在回答他？对不对？然后彼得叫他起来行走，对不对？好，奉耶稣的名叫他起来行走。那可是呢，约翰这里好，在这里好像没做什么事。可是我们看到经文上叙述的，就是彼得跟约翰。那记不记得圣经上就是讲说，耶稣他派门徒出去的时候都是怎样，两两两两，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团队侍奉就是说的这样子的一个侍奉的一个状态呢，事实上就是一个 teamwork，就是我们现在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不要自己独自一个人出去，我们要有怎么样，我们就要有我们的同工，要一起服侍的一个同工，一起来服侍，好，好。第十一节，那人正在称为所罗门的廊下，拉着彼得、约翰，众百姓就一起跑到他们那里，很觉稀奇。好，那接下来呢，彼得做一件事情，在他行了这个神迹这一件事情，医治这个瘸腿的人之后，他就在所罗门廊下讲道。好，那这个所罗门呢，他是什么？哎，所罗门廊，他是我这边有一个图片，大概啊，让你们知道有点就是大概就是长这个样子，让你们有一点概念。它是圣殿区呢的外围长的这种开放式的这个廊柱，它是其中一个哈，它不是唯一的一个。那你看它大概这么，它很高，大概有8公尺这么高这样子，然后呢排列成一列的这样子的一个石柱，好，那可以容纳许多人来聚集，那它上面是有顶的，所以呢大家就聚集在那里，就免受日晒雨淋啊。那耶稣有时候也在这个地点呢教训人这样子，那它呢是围绕在圣殿建造的一座石柱廊，耶稣时代的大希律的，他所建造的，那目的是干什么？是让犹太人可以在这边聚集，就可以讨论圣经。所以目的呢，这个它是一个公共场所，人们可以在那里自由讨论各种哲学思想啊，或者是教训人啊。那所以使徒到这里来，事实上他到这里来，是不是来这里？他们是不是来这里行神迹的、医治人的？不是，他其实他们本来来这里是要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公共场所，然后它就是要可以来讨论讲论，这个福音的。那只不过他们这一次在进殿前怎么样碰到的这个瘸腿的人， 好，所以呢，他们来，事实上是要来与人讨论圣经，要来证明基督，耶稣就是那位基督的。那所以他们的目的不是要来寻，不是来这里，要来这个行这个什么什么神迹啊、医治的。他们是要证明他们所传，他们是要证明他们所传的道是真的。那对使徒来说呢，他们不只是在信徒中间讲述这个福音，他们更多的是在这个所罗门的廊下这个公共场所要谈论谁啊？谈论耶稣，是的，好。那对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是不是也是这样？给我们一个小小的一个思考。我们也不是就是，因为我们大家都在教会里面讲福音，这很正常，对不对？好，然后在小组里面讲，但是我们有没有进入公共场所？我们有没有进入一个就是其他的非基督徒以外的这个场所来谈论耶稣呢？然后我们可以思考一下，好。那接下来呢？第12节，彼得看见就对百姓说：“以色列人呐、啊，为什么把这事当作稀奇呢？为什么定睛看我们，以为我们凭自己的能力和虔诚使这人行走呢？”好，这里又有一个定睛看我们。那这个定睛看我们跟刚才那个不太一样，这里的这个定睛，众人百姓定睛看着谁？看着使徒。为什么这样定睛看着他们？因为觉得很稀奇哇！你刚刚医治这个瘸腿的人，让他起来行走，好、哦，所以他们看的是哇，你好神哦，对不对？你居然可以把这个瘸腿，那生来瘸腿的人，居然可以叫他起来行走，他们定睛看是这个意思。可是呢，这个彼得他怎么说？他说：“难道你们以为说我们是凭自己的力量和这个虔诚就能够使这个人行走吗？所以，我们事实上。”彼得也是，我们也是，我们都是神做工的一个管道，对不对？所以，我们呢，就我们不能够求自己的荣耀，因为如果我们是求自己的荣耀的话，我们就等于是窃取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要把荣耀，今天一些神迹奇事发生，哈，如果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经历，因为我以前在医治祷告团队，真的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我们要把。要，因为有一次我还记得那时候我在医治祷告团队，然后那个14天一直不到他，不是这一次的，是上一次的哈。然后呢，我们在服侍，我们在前台服侍，那就人来，事实上谁来你真的都不知道。一直布道大会的时候来了人来来去去的，我们是完全不认识那个人的。然后就有一个姐妹就走到我面前来，然后她中风了，然后她的手呢就大概只能够举到腰这个地方，她手就举不起来。然后呢，她也没有说很多，只说她叫什么名字。然后她就是希望手能够举起来，我就开始为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呢，我又接下去又祷告下一个人这样子，因为我们那个时候人很多，一个一个来这样子。但是呢，师母刘师母是不是都会说：“哎呀，你如果有得到医治的，你们可以上来吗？”上来做见证，那他上去做见证了，这个姐妹上去做见证了，我是不知道的，因为我还在为别人祷告。我是什么时候知道？就那个 coming 的主日，我们不是有主日新闻吗？那 coming 的主日的时候呢，他那个镜头就出来了，我就看到说，哎，那个人不就是我为他那个手能够举起来祷告的那个姐妹？然后他上去做见证的时候，那个是剪影。他当天做见证的时候，真的他就把手就真的就是举高举起来了。OK，所以。是的，神会透过我们做一些这个神迹奇事，就像我自己亲身，我就是经历过的这样子。好，但是呢，我们要怎么样？所有的这一切做的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神透过我们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归荣耀给神，这个叫让主来真正的得着这个荣耀。好，那亚伯拉罕13节，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就是我们列祖的神，已经荣耀了他的仆人耶稣，你们却把他交付比拉多，比拉多定义要释放他，你们竟在比拉多面前弃绝了他，你们弃绝了那圣洁公义者，反求着释放一个凶手给你们，你们杀了那生命的主，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使徒们都是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对，见证人，对不对？好，所以他这边讲说，我们都是为这事做见证的。那这里特别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呢，这个彼得在所罗门廊下讲道的时候，他的对象是什么？其实基本上就是犹太人。所以当他讲说，哦，这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当他这样子讲的时候呢，那这一些。 这一些这个犹太人们，他们很自然的就怎么样，就会 connect 就连起来说，这个就是那个他们先祖的那个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以前的那个神，就同一个神，对不对？不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什么，他们马上就会连起来，就从他们 background 来讲，那这个马太福音。这个22章的32节，他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大家应该对这个经文还算蛮熟悉的吧？对不对？那这个是主耶稣那时候跟撒都该人在辩证死人复活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引述了摩西五经上面的这个是从出埃及记里面出来的这个经文，因为对不信复活的这个撒都该人是不相信死人会复活的，所以对于这个。不相信复活的这个撒都该人来说呢，摩西的律法书呢是仍然是极具权威的这个经卷。好，因为他们还是信奉这个摩西的这个律法书的哈。那神既然自称为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而他自己他说他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以色、雅各他们虽然都死了，神必定将来以后是不是必叫他们复活，不然人的神了。好，OK，好，这是顺带一提。那我这里有蓝色的这个highlight，那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起来，是因为呢，彼得在这个讲道当中，他所论及到的这个基督，可以说是他基督论的一个声明吧。所以什么是基督？所以这里有讲了几点，你看他。第一个，他是什么？他是神主的，这个父天父的仆人，对不对？是他的儿子。好，仆人有一些，或作儿子，那有个挂号哈，耶稣，然后仆人或作儿子这样子。好，第二，这个是一个，这个基督是一个圣洁公义者。第三，他是怎么样？他是生命的主。第四，这个都在经文里面的哈。他是怎么样？他是那个从死里复活的。好，OK，好，所以这在他短短的这3节经文当中，他就已经描述了这个基督的特点，可以说是他的一个这个声明，很一个重要的一个声明。好，第16节，我们因信他的名，他的名便叫你们所看见、所认识的这人健壮了。正是他所赐的信心，叫这人在你们众人面前全然好了。名这里提到的名，我们因信他的名，所以刚才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叫这个人起来行走。那这个名到底有多重要？耶稣的名在犹太人散族他们的观念当中，名字呢就代表了这个人。存在的一个本质，而且带有那个人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讲到奉耶稣的名，他的那个能力就在这个名当中，他的权柄跟能力就在这个当中。这是出于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经节哈，就是出埃及记的这个第3章这个14节、15节。好，我这边有列出来，神对摩西说呢，我是自有拥有的。那又说呢？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由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犹太人对旧约其实是蛮熟悉的，所以当他刚才讲论讲说。亚伯拉罕啊的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那以色列人是不是自然的？他们就会联想到，这是神对摩西说的，我就是那自由拥有的，对不对？那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要直到万代这样子。所以他的那个他这样子一讲，这是很 powerful 的。这个神就是当时候那个跟他们先祖一样的这个神这样子，好，好，那弟兄们，17节，我晓得你们做这事是出于不知，你们的官长也是如此。18节，但神曾借众先知的口预言基督将要受害，就这样应验了。那当时候有很多的犹太人呢，都认为说耶稣是死于律法的咒诅之下的啊。 他并非弥赛亚。申命记当中呢，21章的23节，这里讲的是律法，就是说，一个人如果死在律法之下，被钉十字架，他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要当日将他埋葬，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OK，好，那。基于这个经文，当时有很多的人就认为说，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他是死在什么律法的咒诅之下，他并非弥赛亚这样子。可是彼得呢，他却指出他们的错误，提出旧约很多地方的这个预言基督的受苦。哈，如果大家我们上次上一季记得第二季我们教的是这个马太福音，那时候就有特别讲到。这个受苦篇，基督的受苦，所以我这里我就不再复述太多了。事实上，比如说以赛亚书就是讲到很多，对不对？好，再来19节，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主也必差遣所预定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悔改和悔改归正，悔改什么是悔改？悔改呢，是在痛悔当中要回转，要离开什么？离开罪恶。那除了这个之外，你要怎么归正？你要凭信心来转向神，要来相信这个呼召。神呼召你悔改归正，然后他说：“使你们为了要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这样，那安舒的日子呢，就必从主前到来。这个安舒的日子，不是说他你现在马上悔改归正，你现在马上就有一个安舒的日子。他这个这里的语气是就必从主面前来到。他讲的是这里讲的是以后。好，OK，好，那基督的再来，所以他这里其实就是提到了，就是说主耶稣基督。基督还会再来，他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启示录的11章15节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呢，这里使徒行传3章20节，主也必差遣所预定要给你们的。基督耶稣降临，这个字有点讲到就是末世的了哈，所以是预定的，将来要会降临，他会来建立一个神的国度。好，那我们稍微的来看一下这安舒的日子到底有多安舒。好，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们先简单看一下这个21节，他说天必留他，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就是。神从创世以来，借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所以到底那个时候，将来那个万物主再来，万物都复兴的时候，到底是什么个状态？我们可以从这个旧约当中，这些先知们他们的口中，他们预言的口中，我们多少可以知道一点。那比如说以赛亚，这里以赛亚书的11章啊，这里他讲第6节，他说豺狼呢必与绵羊羔同居。豺狼与羊羔同居，然后豹子与山羊羔要同卧一起睡觉，然后少壮狮子呢与牛犊并肥畜都要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我们现在的豺狼虎豹都是那种很凶猛的吃人的什么的，可是你看那个时候，他这个预言将来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是这个状态，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狮子不吃肉了，必吃草，与牛一样。那吃奶的孩子呢，必玩耍，在这是蛇啥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呢，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片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耶稣，因为认识耶和华的先知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所以这个讲到的这个状态，哇，是一个真的是和乐融融的一个状态。那提到的很多的都是动物的这些之间，他们是如何的和睦相处。好，那以赛亚的65章的18节到25节，这里呢讲到的比较多的是在讲人呐、啊、哈，我们你们应当。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那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 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这就是到当到时候新天新地，我们就不会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能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会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劳。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遭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且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啊，最后一节跟刚才有一点类似了啊。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与吃草的羊一样，尘土必作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好，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稍微窥见一下，这什么所谓。万物复兴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好，那我们继续啊，第三章的22节啊，《使徒行传》。好，摩西他曾说，主神要从你的弟兄当中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好，那这个兴起一位先知，他这里指的是谁？指的就是耶稣，耶稣就是那一位像摩西的这个生命记的18章15节，耶和华你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这个耶稣呢，说是一位像摩西的先知，有哪一些地方他们是相像的呢？哈，我列出了几点哈。好，你看，那他们是不是都一样，是从仇敌的手中拯救百姓？摩西带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对不对？那耶稣把我们从这个仇敌的手中把我们赎出来，对不对？那神与百姓立约的中保，是不是？他当时候是的，摩西是神与百姓立约的一个中保，只有他上这个西乃山，对不对？然后那个耶稣是我们现在新约时代神与百姓之间立约的中保啊，是不是？他们都是传达神的旨意给百姓，对吧？然后在百姓中间呢，就广行神迹，好。好，所以呢，这个是耶稣，就是那一位像摩西的先知。那23节就说，凡不听从那先知的，必要从民中全然灭绝。这话讲的其实也还挺厉害的。不听，若是不听从先知的，那就要怎么样？就要被灭绝。那从撒母耳以来的众先知，凡说预言的。也都说到这些日子，这些日子指的是，弥赛亚纪元的，就是现在的这个新约时代。好，好，那25节，你们是先知的子孙，也承受与你们祖宗所立的约，就是对亚伯拉罕说，地上万族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这个后裔在原文希腊原文里面当中，它是个单数，所以它指的就是基督。那神呢，既兴起。他的仆人或做儿子，就先差他到你们这里来，赐福给你们，叫你们个人回转，离开罪恶。好，那五旬节的那时候呢？上次讲了五旬节那个时候，圣灵浇灌嘛，在犹太人中间，好，并且赐下能力，叫人从罪恶中回转。耶稣呢，他曾经说：“我不撇下，在约翰福音14章18节说，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那事实上，他有跟他的信徒讲，那时候他死后复活，他升天，这是一条他必要走、必经要走的一个道路。事实上，他升天，现在在父神的右边，然后他必须要升天了以后，圣灵才怎么样，才降下来，对不对？这也是他应许的，对不对？好，那。所以耶稣呢，他升天了之后呢，那以灵的形态就下来，就是这个圣灵，他就降下来浇灌，然后一直到今天就住在我们信徒的里面，这样子哈。好，那约翰福音的16章第7节也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去哪里？这里讲的去就是他升天，他现在在天上。好，然后呢，我若不去。 这个保惠师、圣灵保惠师呢，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所以事实上，他升天是对我们，其实是对我们有益的这样子。那我若去，就差他来。所以圣灵今天是的，自从耶稣他升天之后，圣灵就现在就与我们同在这样子。好，那我们讲到这个整个第三章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哈，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彼得他是不是有大能的侍奉，他侍奉的能力从哪里来？当然就是圣灵嘛，对不对？好，好，因为他刚刚才经历过圣灵的浇灌，五旬节刚过，然后他就行了这个，这是第一个他医治的一个神迹这样子。好，那他有这个大能的侍奉，这是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就好像我们这个14天一直布道大会一样。然后你看，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是不是就先有人上去做见证，讲述说，哎，他身上经历了什么样的神迹，对不对？到底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些什么事情？那这是一个切入点。接下来是什么？哎，是不是有牧师上去讲道，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对，因为我们台下有很多人，为什么来？哎，真的是来听牧师讲道的吗？不是，他为了什么？他其实是可能是心里有病痛，或心里有伤痛，whatever，他。来，他今天是要来求一个，他们想要求一个被医治的一个神迹就来了。可是重点在这里，所以我们教会的安排就是这样，他先有一个东西，我们也可以这么说，这是一个吸引的点，一个切入的点。但是重点是传递一个完整的福音的一个信息，这个才是一个实质，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哎，就有一篇牧师的讲道，里面就在讲述了什么福音啊。对不对？好，这个福音就要讲了，讲的完整。好，那所以这个14天医治布道大会，牧师一讲完就做什么事？你们记得吗？就呼召啊，对不对？你们有没有人要决志信主啊？对不对？这个才是重点。所以呢，就有点像这样子。所以当时候这个彼得呢，他们事实上他当时候在这边行那个神迹的时候，刚好给他这个讲这个福音做了一个什么一个引子一个切入点，然后后面他就开始谈论了，对不对？耶稣的名啊，神的大能，这些福音的本质，他就开始讲了哈。好，所以呢，我们千万不要本末倒置，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真的是太多的，我们看重的是什么？是那个神迹哇，这个是被医治的哇，那个被医治。当然，这个东西是很激励人心，但是我们所要传达的，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所要传达的还是那个什么福音的本质。好，再来，我们来看第四章哈，《使徒行传》第四章1到4节。使徒就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好，你知道在教会初代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当然传福音是使徒的使命，可是逼迫也是跟随他们的，所以你看他一讲啊。谁不满意了？工会这个犹太教的这个领袖，对不对？他们呢不喜欢这个使徒们，他们宣讲这个死人复活的这种信息，里面有蛮多撒都该人的哈。那我们刚才讲了，撒都该人他们是不信死人复活的。可是呢，使徒们他们宣讲说，哎，死人复活的这个例子，耶稣的这个例子真的已经发生了。然后借着耶稣的死里复活，他们又要宣讲将来死人也要复活。然后呢，宣讲死是由这个亚当来的，复活是由基督来的。看，对不对？在讲这个福音的这个本质，这些都不是他们喜欢听的。好，所以呢，哎，这个逼迫就来了。那当时候因为天已经晚了，所以他们就暂时先把他们关押，等到第二天隔天的时候呢，才来审讯他们。可是呢，这听到人，你看他第四节说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所以表示怎么样？表示说这些逼迫这些反对，当时候其实大部分的百姓是信的，对不对？好，那男丁数目约到5000，那个时候只讲男丁。哎，路加在这里常常讲一个数字，他喜欢就是说在他的这个使徒行传里面，他会讲到这个数字，他说约到5000，这个只是男丁而已，他还里面还没有写什么，还包括什么妇女啊、孩子什么都还没有写进去，所以可见其实是更多的。这样子，好，好，不过呢，也给我们一个思考啦，就是说，当然数字有时候 有时候是也是一个评断，说到底，这个果效也是有，但是它也不是一个绝对，好，我们也不能够只光用数字来评断，好，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好，那好，我们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第二天第五节，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就在耶路撒冷聚会，好，官府长老和文士他们其实就是当时候的以色列公会，那官府的原文它是一个复数形态，所以它指的是一些人，讲的是祭司长们那些 leader。那长老呢，讲的是民间的一些乡绅，文士大部分都是法利赛人。那这些人，他们都很熟悉旧约的律法啊，还有他们以色列人的这些遗传啊、传统啊，所以是以色列人的教师。那公会由这三帮人呢来组成。公会总共有71个人，是犹太人的一个宗教议会，可以说是当时候以色列的最高法院吧。因为呢，在罗马人的当时候是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嘛，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他们可以来审断地区里面的一些各种一些宗教啊、社会啊，或者是司法的一些案件呐。那主耶稣的死罪其实就是他们定的。好，如果我们回去看福音书就知道了。好，OK。好，那又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好，这里其实要讲的就是说，这个该亚法呢是亚纳的女婿，那亚纳呢，他是这个。对不起啊，我麦克掉了。这样可以吗？嗯，好。亚纳呢是前，哎，有声音吗？亚纳呢是前祭司长这样子，好。那该亚法呢就继任他的位置，他是他的女婿这样子。所以你看那个他这里讲说，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这样子在那里干嘛呢？审讯这个彼得和约翰呐、啊，那么就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事呢？”所以你们看，公会官会关心的是什么？你们到底是用什么能力呢？你们是奉谁的名呢？对不对？做这样子的一件神机奇事啊！那个时候，彼得被圣灵充满。好，彼得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才会说接下来以下的那一些话，那彼得呢？大家知道说，彼得他其实他是以前是个渔夫吧，对不对？好，他其实并没有受过一个什么很正规的一个什么教育，可是这个时候他却可以说出以下的这一些话，因为呢，那个时候彼得怎么样？被圣灵充满，圣灵是可以多次充满的，我们是可以多，被圣灵多次充满的。那所以这个充满，所谓的充满，就是圣灵的这个能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可以说，就是说这个被圣灵充满，我们可以每一天都来被圣灵充满。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让圣灵来 guide，让圣灵来引导我们，我们的日常生活各种状态，我们是处在一个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引导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时常来被圣灵充满，这样子哈。好，那当时候呢，彼得就被圣灵充满。那他被圣灵充满了以后，就有那个能力嘛，因为他那个圣灵的那个能力就彰显，他就有那样子的能力，他也有那样子的口才。他就说什么第九节，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就那个瘸腿的人，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应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又再次提到了耶稣的这个名。那耶稣的名呢，代表了神在耶稣身上的作为，以及借由耶稣传给世人拯救的信息。那你看，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20章跟31节，这里讲说：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什么他的名得生命。好，所以耶稣的名到底是多 powerful？ 可是它是很 powerful 的，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现在每次祷告，祷告最后结语有一个什么？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你刚才可能求求求求求求，讲了一大堆，可是你讲了这么一大堆，你要怎么样？你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因为他的名代表实质的能力跟他的存在，对不对？OK，来成就这些事情。要不然的话，你自己讲一大堆，你不过可能就是像念经一样口述了一大堆。对不对？好，所以为什么祷告最后面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这样子，因为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是能力，是这个耶稣的能力。好，11节，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这里讲的是耶稣哈，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拯救。好，我们先来这个房角的石头呢，cornerstone 哈，就是所谓的这个房角石。事实上，它是诗篇118篇22节里面啊出来的，就是说匠人所砌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那我去找了一个图片啊，这个犹太人呢建筑房屋在安放那个根基的时候，会先在最，你们可以看见那个图，它先在最外角呢安置一块基石，那这个呢就是叫做房角石。那它是一个建筑物底部转角的地方的一块大石头，一块巨石，用以连接墙垣的墙跟墙的连接，是支持和稳定这个全建筑物的一个石头。所以你看它这个墙都塌了，这一块东西是不是还在那里？对吧？好，OK，那所以呢，基督就是教会的房角石。我们其实是因着这个基督，你看墙垣跟墙垣因着它而连接，所以我们其实是因着这一块房角石，这个基督，我们就连接在一起。在基督教当中呢，第12节这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是大家很熟悉的一个经文，我们是不是都常使用这个经文来传福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就会，有时候就会忽略掉了11节。事实上，我们可以看见它这个经文的这个贯穿它的这个连结。好，所以换句话说，它这里要表示什么？它这里要表示的就是说，对这个耶稣基督他是救赎主，我们要传这个，我们传的不单只是他是个救赎主，因为这里讲嘛，12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除了这个之外，他是什么？它是那个房角石，所以他这里还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建造，在教会当中的一个建造。你不是说传福音把人带进来以后，哎，丢在那里，那你让你自己去自生自灭，不是这样。所以这里面还传达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神拯救我们的一个目的，不只是拯救，那是第一步。接下来怎么样？就是要建造他的教会和他的国度。哦，所以这里就把这个东西给点出来的，这是很重要的哈。好，那13节，接下来我们接下来再看，他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彼得、约翰他们为什么他们会有胆量？当然，圣充满很好，圣灵的内助浇灌，对不对？刚才我们有讲，就像我这边的这个经文，这里马太福音10章19节说，你们被浇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时候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那谁赐的？当然就圣灵的能力嘛，哈。然后呢，因为不是你们自己说的，乃是你们父的灵在你们里头说的。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彼得有这样子的一个胆识。那事实上，彼得是什么人？这个你看公会是怎么看他的？公会看见彼得、约翰，既看见他们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是什么？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啊。这个小民呢，在希腊原文里面呢是无知的人。但是这里的这个讲的这个无知的人，不是讲说他是文盲哈，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无知的人的意思就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他是没有受过正统的拉比教育的。所以呢，照理说这些人，哎，他以前是渔夫，对不对？那他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老百姓，可是他却怎么样？他却有这样子的胆量，然后来说出跟公会的人，哎，公会是些什么人呐？ 哎，他们是熟读这个旧约律法的这一些人呢，对不对？撒都该人还有这个法利赛人啊，这一些人啊，可是约彼得，你说彼得在那边受审，像不像受审的人啊？还真不太像，对不对？他还在那边宣讲起来这个福音了，神的大能了，对不对？好，那他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胆量呢？当然，除了刚才那个姐妹说的这个靠着这个圣灵的内住浇灌能力之外。因着他，还有怎么样？因着他过去跟从主耶稣，你想他们3年半，这个跟着主耶稣基督四处去，对不对？传道、医治什么的这一些，那是耶稣就在他们的身边，亲自的，又是身教又是言教，这3年多的这个对这个使徒们的影响是有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公会的人就稀奇呀、啊。那个认民呢，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好，14节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跟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说，因为被医治好的那个人明明就是站在那里。于是就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拿他们也无可奈何。那他们就先把他们请出去，因为他们被审可能是审到一半哈，先请他们出去，然后呢，彼此之间工会人就在彼此之间就在那边商议说，哎，我们当怎么办这2个人呢？因为呢，他们诚然行了一件很明显的神迹，凡住耶路撒冷的人大家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啊，也不能睁眼说瞎话啊，那唯恐这个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可以再奉这名，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来对人讲论啊。那所以呢，于是呢，这个就叫了彼得、约翰，叫了他们来，然后禁止进来，然后禁止他们说：“哦，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来讲论教训人。”可是彼得、约翰怎么回答？彼得、约翰呢？他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斟酌吧。”好，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那犹太人本身，因为这个公会，它是等于说是犹太人的这个最高法院，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教师啊、法利赛人啊什么的，所以犹太人有听从公会的义务。但是当公会偏离了神的旨意，这里彼得、约翰就说什么：“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合不合理呢？”当然是不合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听从。听从呢，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你听见，然后你又去做，就有点行动上的有一些 action 出现。好，那跟顺服，我们不是常常讲顺服这2个字吗？那到底这2个有什么不一样？那我刚才讲了，听从是有带有行动的，好的一个行为啊，你出现。那顺服是说你没有去做这件事情，那但是你的心里怎么样？你没有那个悖逆的那种想法，哈，反对悖逆叛逆的那种想法，好，所以呢，这个不顺服，就是它是态度的这个问题，OK，我再讲清楚一点，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孝顺父母，我们听从跟顺服。你要听从还是要顺服？有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给我们叫我们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可能是我们就是有违背这个真理的哈，或者是有违背这个基督教信仰的，那你要不要听从？就是你不去做，他可能叫你去做什么做什么，比如说他叫你去拜拜哦，那个神保佑你哦，叫你干什么？好，那你做不做？你不做。就不听从，但是你要不要反驳他啊？你要不要悖逆他啊？就比如说你 talk back，然后让他很生气啊，什么什么的，那就不要，对不对？这个就是态度问题。所以你可以顺服，但是你不要去从，不要去行，对不对？好。就稍微的这个知道一下。那他在这里用的是听从，所以这个听从是带有一个行动的。啊，所以彼得、约翰就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可以吗？”当然就是不行的，对不对？好，那21节，官长为百姓的缘故，就想不出这个法子来刑罚他们，所以只能够怎么样？ 恐吓了，就恐吓一番，然后把他们释放了。好，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好，原来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个人有40多岁了。这边特别讲到40多岁呢，其实是因为这个生来就瘸腿的人，这40多年来，他应该就是说四处去寻找说怎么可以让他医好他的这个方法都没有办法，因为他生来就瘸腿。好，所以这也显现出来，在人不能的事情，越能够显出神的大能跟作为。好，那为什么这一些人？我这边下面有一个罗马书13章的这个第7节的，这里有一个经文呢，我把它拿出来，因为呢，他说凡人所当得的就给他。当得粮的给他纳粮，当得税的给他上税，当惧怕的惧怕他，当恭敬的恭敬他。这个就是刚才我在讲说听从跟顺服那个的时候，事实上这个圣经里头，新约圣经里头是有的，是我们应该，我们是应当要服从那个权柄的，因为权柄是自神从神而来的，我们要服从上面的权柄。但是有时候，很多时候，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很多时候这一些权柄，他们叫我们所做的、所行的很多，其实是违背了这个神的意思了，对不对？好，所以呢，在这里，彼得、约翰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 guide，对不对？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听从神的？但是你要不要显出那个很不顺服、很叛逆那个，我觉得大可不必啦。好，OK，好，再来我们来看一下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好，这里呢讲到为他，你看他这里呢，应该是说，当时候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工会逼迫的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时刻的时候。使徒们他们就去找会友们做什么事？去告诉他们长老的话，去跟他们商议，然后做什么事？祷告，同心合意的祷告。所以24节说，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呢？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或做基督。好，那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典范，祷告的典范。你看他这里有几个要素，他们遭遇到了这个工会的逼迫，在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时刻的时候，他去找会友，对不对？去找其他的基督徒，然后呢，他们就怎么样？还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同心合意。好，他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这个很重要。好，那还接下来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其实就是用神的话、神的应许来祷告。对不对？这个我用红色 highlight 起来的，这个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这个是从诗篇第二篇出来的，它是诗篇第二篇的一节到二节的 exactly 就是这个经文，它把它扩出来。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怎样？用神的话来祷告是非常有效、有果效、有效果的。那在这里呢，他引用这个，不过呢，说到用神祷告啊。现在我们那个生命灵修学院哈，哎，对，刚才你们比较晚来的没听见，我也是那个生命和教牧灵修学院的助教了哈。那我们现在卓牧师呢，他就是我们课程的规划呢，一个特色就是你要读经文，然后呢，你要看有什么亮光，你要写心得，那叫灵修笔记之外，还要再背诵经文，从那个老师的指定的经文当中，你可能选1到数节，然后你来背诵，为什么？因为卓牧师他说呢，你要背起来，背进去，你要用的时候才有啊，你不背出不来啊，对不对？哎，这个时候祷告不就他们熟悉旧约，我相信他们一定是背得滚瓜烂熟了，好，这个经文就出来了，对不对？好，所以呢，这个卓牧师就说。背经文还是有用的，虽然我有时候我都觉得，哎，我真的是佩服那些神学生。虽然我自己是助教，可是我们当做修课的时候，没有我们的主任没有这样规定哈，这样，所以常常会觉得说， 好像对，这个经文在这里，好像在这里，可是你又没有办法，exactly 把那个字给出来这样子哈，所以鼓励大家，我们可以背，不要管我们自己年纪多大了哈，我们而且我发现背哈，怎么背，如何用那个师母的这个如何导读的那个方法，因为你当你在导读的时候，你就一遍、两遍、三遍重复 repeat，一直说一直说，然后无形中真的它就在你的脑袋里面了哈，那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OK，好，就是提供给大家参考一下。好，那所以呢，这里他就用神的应许来做一个祷告。那你看经文就讲得很清楚了，旧约经文讲了，他就是抵挡基督的终归虚妄，对不对？所以你说使徒们他还怕什么？他们就有那个胆量，就不怕。好，27节，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好，28节，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所以他这里讲到的这个希律和这个本丢比拉多，可能大家都知道，他就是那个判定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个罗马那个巡抚，就是他。然后呢，这里的希律讲的是希律安提帕，他是大希律的儿子。那当时候他是这个加利利那一带。好，和比利亚那一带被分封的王，好，OK，好，那所以呢，他这里讲的就是说，遭到多人的外邦人还有以色列人的逼迫啦。当时候他们把耶稣钉十字架，可是神怎么样成就要照他的旨意所预定的这个事情必要被成就，也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必要被成就。然后呢，29节、30节，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门徒有没有求？就是祷告当中有没有求主挪去他们的难处啊？没有，对不对？哎呀，我这个你现在正在难处当中，我们常常祷告是这样哎，我会主啊，你把他挪去啊！我现在怎样怎样怎样，太难过了，可不可以求你把他挪去？可是你看门徒他们有没有这样子说求主把那个难处挪去？没有，他们反而求的是什么？啊，说一方面一面叫你仆人要大放胆量讲你的道，然后另外又求什么？求说因着耶稣基督的名要医治疾病，要行神迹奇事。这是门徒在祷告当中所求的。好，那这个时候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震动的意思就是神跟他们同在的意思，好，那所以在主呢，我常常呢都是借着难处来造就他的教会。当时候呢，他们那个教会初代的时候，受到的这些逼迫，在那样子的一个难处当中，那主是借着这个环境这样子来造就他的教会。你看他们是不是这样一次两次，越来越多的就体会到，就是说，就是去了解到说神怎么样。神与他们同在的那种能力，他们也从中得到鼓舞。信徒是不是又，门徒是不是又更加的更被坚定，对不对？在走在这一条这个信仰的道路上面，好，好，那许多接下来呢，就讲到我们现在就逼迫的那个主题讲完了哈。接下来从32节开始讲的是一个信徒的群体生活，信徒的群体生活，首先讲到的是凡物公用。我后面会讲的比较快一点，我们时间有点超过，因为刚好我们也有点晚了哈，不好意思。好，所以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当时候在教会初代的时候，教会初开始的时候，那是一个教会的雏形，还不是很那个很明白那个教会的整个的 状态就是说是什么样子哈？那刚刚开始的时候，你看第一件事，他们就是凡物公用，我所有的都是主所有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信徒就变卖家产，然后就怎么样分给有需要的人。那使徒呢，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然后内中呢，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凡物公用嘛，因为人人都将田产都卖了，把所卖的银价就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好。第36节讲说，有一个立位人，他是一个立位人，然后生在这个居比路，这个居比路就是现在的塞浦路斯，好，然后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来呢，是劝慰子的意思。特别讲到这个人，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银价拿来放在使徒的这个脚前。好，那这个人他不是一个空口的劝慰。好，他是用实际的行动去行出来，使人得到这个慰藉。那照理说他是法利，他是立位人哈，对不起，他是立位人。好，这个立位人，照理说立位人呢，立位人是什么？是什么人？立位人是不能够在摩西的律法里面呢，他们是不能够拥有私有的这个土地财产权的，对吧？好，那可是为什么呢？这个巴拿巴他是立位人，可是他却有田产可以卖呢？可能有几个原因啦、啊，经济学家推断几个原因，有可能就是说，摩西律法的那时候的规条，它的规范呢，就是仅限于这个那个巴勒斯坦的境内的这个地区。但是他这个人，他是住在什么？塞浦路斯，他是住在圣地以外的这个地方，哈、哦，他是可能是用于这个规律就不适用于外邦人之地。那也有可能呢，是这个那个土地也有这么一说啦，可能是属于他妻子的啦。好，那也有说这个也有说这个摩西有关于禁止立位人制产的规条，因为那个都已经是千年之间的事情了，在那个时候已经不再执行了哈，有各种说法，但是我们就知道他是一个立位人，可是他有土地。好，那有一个人呢，名叫刚才就是那个好的例子，现在我们来看下面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那同他的妻子呢，撒菲拉卖了田产，但是他把那个嫁银呢，私自留下几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余的几分呢，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那彼得就说什么？说亚拿尼亚，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叫你欺哄圣灵，把田地的银价私自留下几分呢？那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那不是你做主吗？是啊，这是你的田地啊。那卖的田地所得的这个价格，你是这个银钱的主人啊，不是你做主吗？但是呢，他说你怎么心里起这意念？什么意念？你们觉得他起什么意念？他其实就是想要在人前得一个名声呐，对不对？因为那个他大可以就是很诚实的，就是说他留下一部分。对不对？可是他这里不是，他说我通通都卖了，然后我把它全部通通都奉献出来，全部都拿出来，这样子。好，所以呢，他起的这个意念是想要在人前得名声、得被称赞、得荣耀的那样子的一个意念。所以呢，这个彼得才会说，他说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那亚拿尼亚听见这个话呢，就扑倒断了气，然后听见的人都甚惧怕。好，那有些少年人就起来，就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好，那撒旦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彼得说得很清楚，说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我们来看撒旦他是怎么样子的来影响这个人的这样子一个例子，在马可福音这个是讲到彼得，当时候还记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这个那个主耶稣他就是说哦，他将来最后的一个。结局哈，对最后的归处可能就是会被钉十字架什么什么。他当时有跟门徒这样讲，可是那时候彼得呢就跟主耶稣说，哦，意思就是说主啊，你不要去，你不要做这个事情哈，什么什么的。那这个时候那个马可福音的8章33节，耶稣就转过来看着门徒责备彼得说，他不是说彼得啊，你怎样？不是，他说什么？撒旦，他说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一个例子。他是怎么样的去影响当时候的彼得？然后犹大卖主的犹大，这大家很熟悉了，对不对？路加福音22章的3节，这个时候撒旦，所以他也是，你看这个经文上就讲得很清楚，是怎么样影响人的。他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12门徒里的一个。 但是我们也不要说所有我们所做所不好的那个全部都是撒旦然后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意念，我们自己心里出来的那个私欲什么的哈，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个所有的通通都推到撒旦，跟我无关哦，不是这样子的哈，好，OK，但是只是这两个例子，圣经当中的例子说撒旦是怎么影响人心的，那彼得前书5章8节就有讲了，说务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他的特性是什么？就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噬的人。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当那个可以被吞噬的人。好，那所以呢，约过了3个小时，他的妻子就进来，还不知道这件事情。那彼得给他妻子一个机会哦，彼得对他妻子说：“你告诉我，你们卖田地的银价就是这些吗？全部都是这些，就在这里吗？”他说：“就是这些。”那他的妻子知不知道他？你看我刚才上面那一节经，上面的那一段经文，他妻子知不知道他留下了一部分？知道。可是他的妻子在这个时候，当彼得这样问的时候，他仍然说：“就是这些，通通在这里了，全部在这里了。”所以，我们做妻子的，应该是做丈夫的一个帮助者、协助者。我们确实是圣经说我们要应当要顺服丈夫，可是我们不应当跟丈夫一起犯罪。对吧？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不要盲从啊！哦，好，那彼得说，你们为什么同心试探主的灵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脚，已到门口，他们也要把你抬出去。哎，说完，妇人立刻扑倒在彼得脚前，然后断了气。那些少年人进来，见他已经死了，就抬出去，埋在丈夫旁边。好，全教会第11节，全教会和听见这事人都甚惧怕。OK，那为什么会惧怕？其实就在这里讲的，不是说你怕得发抖。你若是不犯这些罪，你要怕什么？不用怕什么，对不对？那个加太书6章7节就讲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亚拿尼亚跟他的妻子，他们是因为他们种下了那个罪，所以他们后来收的就是罪的工价，就是什么？就是死嘛，他种什么他收什么嘛，对不对？好，那教会这里呢，特别提到教会，是因为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教会的希腊文呢是，希望读的是对的哈，它是 ecclesia，OK，好，这个它的希腊文教会，好，教会这个词呢，它是有这个它的字根是出来和呼召这两个字根组合而成的，所以它有呼召出来，教会有呼召出来的意思。那在大家都知道说这个七十是一本，什么是七十是一本？七十是一本就是旧约是希伯来文写成的，但是这个七十是一本是希腊文旧约的译本。那在七十是一本里面呢？提到旧约当中，只要有这个聚集啊、崇拜、朝见神的这些会众的时候，往往就是用这个词，这个ecclesia 的这个词汇来翻译，所以他们也有聚在一起的意思，特别是用在这个以色列的百姓啊，神的选民被呼召一起聚集、一起聚在一起朝见神的时候，哈，好，那这个希腊字呢，首先。这个希腊字在新约里面呢，首先被主耶稣提起，在马太福音16章18节那里，那后来就被门徒们在使徒行传中和书信中很普遍的使用。那使徒行传这里第五章这里是第一次，好，录那个第一次那个。全教会这个词，好，被提起这样子。那所以呢，这个我们把教会下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教会是神从世界里呼召一群人出来，这一群人聚集在他的面前，敬拜他，侍奉他，追求他，就是神儿女的这样子的一个组合，就叫教会。所以不要以为说教会就是一个 building，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building，不是，教会就是人的一个组合。好，再来，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接下来就讲说使徒怎么样因着圣灵的能力大行。这种大有能力行神迹奇事啊，那个其余的人呢，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是因为他们行神迹奇事而不敢贴近他们呢？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呢，会就是说，他们是因为知道了这个亚拿尼亚他们的事情，然后 就会觉得说，哇，那靠近这些人是不是哪一天搞不好不小心就怎么样，就死了还是怎么样？好，那他们呢？这一些人他就是肤浅的跟从者，他不知道，对不对？不知道真正的这个神的大能、圣灵的大能，他不晓得这样子。那所以他就怕冒犯了，哈。那或者是那些假冒伪善的这些犹太教的领袖，他们对神是带着就是一个惧怕的一个心的。所以你看，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但是，哎，后面下面一句，百姓却怎么样？却尊重他们哦。信而归主的人，反而怎么样？越发的增添，连男带女很多。那这里呢，带女这个女性信徒呢，也是使徒行传呢。第一次提起女性信徒，以前过去讲的都是，对不起，过去讲的都是男性。好，那从现在这个后面这个开始呢，这个也是路加写的一个特色。哈，他后面有很多会提到这个女性的这个信徒。那使徒时代呢，神迹奇事特别多，是为了要证实使徒所传信息是出于神，并不是出于人的。可是我们还是，again，我们也是要注意一下说，说这个神迹奇事就像一直布道大会一样。好，神迹奇事是并非救恩的一部分，它不是，它是，它没有错，它是一个因着圣灵的能力所表现出来的一个现象，没有错。那但是它只是一个传扬救恩的方法，重点还是怎么样？当我们在跟人说的时候，传的时候，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全备的福音的信息。好，再来第12节到16节。继续哈，甚至有人将病人抬到街上，放在床上或褥子上，指望彼得过来的时候，或者得他的影儿照在什么人身上。还有许多人带着病人和被污鬼缠磨的，从耶路撒冷四围的城邑来，全都得了医治。你看那个时候，神医治的全能，还甚至还透过彼得的影子来流露。之后也有透过保罗，因为我们使徒行传前面讲。彼得后面讲保罗哈，好，那之后呢也会透过保罗所用的手巾围裙之后会提到，好，所以我这里我就不读了，OK，好，你们就接下来继续上课，你们就会看到了。好，在最后面的这一段呢，again，哇，神迹奇事又宣道，哎，什么又来了？逼迫嘛，对不对？所以使徒又受到公会呢更多的这个破坏。迫害。当时候呢，17节，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撒都该教门的人都起来，满心记恨。好，我们刚才有讲说，这个撒都该人他们是不相信这个复活的。那他们大多出自祭司的这个阶级，那他们是贵族哈。那罗马，这个应该是说他的一切同人是指大祭司，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就是他的亲族，这样子是他家中的成员，所以应该都是属于这个撒都该教门的人。公会当中有大部分的人是撒都该人，哈。好，那他们呢来逼迫这个使徒们就拿下手拿住第十八节，下手拿住了使徒，收在外间。但主的使徒，哎，但主的使者，这个夜间开了监门，领他们出来说：“你们去站在殿里，把这生命的道都讲给百姓听。我为什么把它特别用红色的把它框出来？因为主的使者哈，叫这个把他们从监里面放出来，可是呢，却叫他们怎么样去站在殿里做什么事啊？”他说把生命的道讲给百姓听，可是他们为什么被收监呢？他们为什么被抓？那不就是因为才刚刚讲的道、宣的道，然后所以才被抓？哎，可是这个时候主的使者呢，叫他们去做。哎，你们说使徒做了没？做了，因为你看21节，使徒听了这话，天将亮的时候呢，就进殿里去教训人。好，大祭司呢和他的同人来了，叫齐公会的人和以色列的众长老，就差人到监里去，要把使徒提出来。可是呢，差役到了，哎，人不见了。他说不见他们在监里，就回来禀报说，我们看见监牢关得好好的，看守的人也还站在门外，可是看了门里面一个人都不见了。好，那守电官和祭司长听见这话， 心里犯难，不知道这事怎么办。这犯人凭空消失的不见了。好，那有一个人就来禀报说，你们收在监里的人现在在哪里？现在在圣殿，在殿里面教训百姓。于是守殿官和这个差役呢，就去带使徒来，并没有用强暴，因为那个时候信他们的百姓蛮多的，所以他们没有办法使用这种手段，用强暴的手段把他硬抓来。那因为怕百姓用石头打他们，好，那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在大祭司就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禁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个人的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什么意思？因为耶稣流血。”当时候，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那个时候，马太福音呢第27章25节里面有记载，因为当时候那时候是一个无罪的人，那个时候当时候他们有他们自己哦，他们自己说，众人都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和我们子孙的身上，这样子，他们愿意承担这个，可是现在他们不认了，哦，他说，你是想要叫这人的血呢归到我们身上来吗？这样子，那使徒是要把耶稣的死的这个罪，这个罪疚是归到公会的成员身上，是的，是没有错，而且确实也是。可是这个时候他们却怎么样？最好就不是都不是我这个意思哈。好，然后呢，彼得和众使徒呢就回答说，顺从人不顺从人是应当的。这个跟刚才我们讲到的哈，听从那个哈，有一点类似，因为顺从神，不顺从人，顺从跟顺服有点那个意思，我就不再重复讲了。一个是带有行动的顺从，顺服就是你心里的态、心理的心态的上面的顺服跟不顺服。哈，好，那他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那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你看，我们在这里有没有看得很清楚？那个赦罪是神所做的，这个我们都很清楚。但是悔改呢，也是他这里写得很清楚，对不对？他说悔改的心。悔改的心，将悔改的心，好，如果中间你那个赦罪的恩先不读，将悔改的心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一个人，你看我们圣经上不是也有讲，就是说，若非圣灵他做的工，没有一个人能够口呼主啊，主啊，对不对？所以你一个人能够知罪，能够悔改，也是的，这也是怎么样？这也是神所赐的，好，赐给以色列人，赐给我们。好，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所以32节，使徒们这一件事情做见证，神赐给谁圣灵？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一样同证，为这件事一起来作证。好，工会的人听见就极其的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做加玛列。加玛列呢是保罗的老师，那他在解释律法上呢是以温和来见称的。那他是当时候非常有名望的一个拉比。那这个加玛列呢，他呢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工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好，那就对众人说一样，他们又要私下讨论了啊、哦。他就对众人，这个加百列就对公会其他众人说：“以色列人，那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之后，服从他的全散了，归于无有。丢大的时机已经不可考，应该就是一个要起来反叛罗马帝国的一个领袖。”但是他被杀了以后，服从他的人都怎么样？都归于无有了。好，37节，此后报名上册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报上名册是为了要缴税的，你照着那些名册上的名单，然后收税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个人，这个加利利的犹大不是那个卖主犹大哈？这个加利利的犹大他为什么他要起来引诱百姓跟从他？那个时候他不想缴税。然后他就找一些人来随从他，可是他也灭亡了，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那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不要管他，意思说不要管这些使徒，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 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说一句坦白话，这个加玛列在这里，你看他是不是一个熟读律法书的人？他事实上是也是知道的，对不对？这若是出于人，他们会败坏；但是若是出于神，你们这样子做，你们恐怕你们倒是怎么样？倒是攻击神了。好，那公会的人就听从了加玛列，就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打了。所以呢，还是不肯就这样子释放他们，至少要给一点刑罚，就把他们打了。那这个打呢，他们当受打呢是打39下，好，就40减1的这样子的一个鞭打的刑罚。那这个根据是从哪里来？是《生命记》的25章3节里面说，只可打他40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那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后来呢，如果是鞭打的这个刑罚的时候，他们就是打40减1下，就是打39下这样子。像那个哥林多后书的11章24节，就被犹太人鞭打5次，保罗啦哈，每一次40减去1下，每一次都被打39下这样子哈。好，那又吩咐他们不可奉。只是把他们打了，然后呢，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怎么样释放了。那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还心里欢喜啊，被打了还是心里欢喜，因为怎么样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好，他们就有没有害怕？没有，他们就还是怎么样？每日啊，你看他们有多大、多强的这个勇气和信心啊！他们虽然面临的逼迫，他还这样每日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也为我们今天树立一个榜样哈。当然，我不是说叫你们去 被逼迫，不是这个意思哈。OK，但是就是只是说，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当时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们是怎么样有这样子的一个胆量跟信心的哈。好，那我们来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好，亲爱的父神主，谢谢你，真的是让我们看见今天在这个课堂当中，主啊，真的是见到使徒们他们的身上因着圣灵的能力，所有的这样子的一个信心跟胆量，主啊，真的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遭受逼迫，但是我们一定也会有听见很多的一些反对的、反驳的什么的这一些言语，主啊，就求你来赐给我们，给我们力量。当我们真的是在传主你的福音的时候，你加力给我们，加添我们智慧，高牧我们的口，你也让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胆量，放胆来说，主啊，我们也向你来求，有更多的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真的是叫人见了我们的作为，主啊，就看见主，你就是那真正的神主，谢谢你，也求你继续的来保守我的这个姐妹弟兄们，他们接下来这一周，他们散去以后，接下来这一周他们的所作所行，主啊，都天天的来被圣灵充满，谢谢你，谢谢主，聆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子的祷告乃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